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英如，再次问候你平安喜乐。每一次我都很喜欢这样子问候你，因为我觉得平安跟喜乐是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云彩飞扬呢，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节目，这是一个分享生命故事的节目。每一位来宾，无论他是什么职业，有什么家世背景或头衔，他们都不停地谈论传达一件相同的事，那就是平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他们人生中遇到暴风雨的时候，体会到有平安就有安全感，就有信心，就不害怕。可是怎么体会平安呢？平安是从哪里来呢？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的吗？还是从环境里面来得到呢？对你而言，平安是一件很具体的，还是很飘渺的呢？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赵亮和邱雨飞夫妇的生命故事。对他们来说，平安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以前的赵亮靠着灵巧的生意头脑，不到40岁就赚到足够退休的钱，带着妻子孩子过着游山玩水的生活，一切外表看起来都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却开始发生了裂痕，夫妻争吵不断，赵亮企图用投资赚更多的钱，却投资失败，还遭遇亲人不公平的对待，他心里面极度的愤怒，后来中风，被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而赵亮的妻子邱雨飞呢，从小有良好的家世背景，又在一间大公司担任采购。从前他在工作里最常说的话就是一切尽在掌握。可是结了婚，跟随丈夫到台湾生活以后，却发现有好多事情不止无法掌握，还困难重重。所以雨飞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崩溃痛哭。这是他们当时的生命光景。犹如在黑暗里，没有平安，找不到出路。但是圣经格林多前书2:9告诉我们，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现在的赵亮和雨飞可不是活在绝望中，而是活在平安和喜乐中。上帝如何在他们走到绝境时帮助他们绝处逢生呢？今天让我们透过云彩飞扬，再一次的来听听赵亮、邱雨飞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欢迎赵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雨飞。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
很高兴今天再次邀请你们来到云彩飞扬，继续分享你们宝贵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我想呢，再一次的让听众朋友更多的认识你们，谈谈你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啦，还有你们的家庭生活好不好？
其实我本名叫赵玄浩，信主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及时认识主的话，我人生其实即将要变成黑白，而且最后会变成恐怖片。所以为了纪念神救了我和我全家，所以我后来把自己那么难念的名字改成叫赵亮。那我在34岁的时候我就退休了，那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投资上海江浙一带的我亲弟弟开的那些火锅店， 这为我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那我现在已经和雨飞，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神了，因为我非常非常清楚主救了我和我全家。我和雨飞因为认识神以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过去真的不认识神都是在白白受苦。就算这么早年纪退休，而且过着我们想要的生活，但实际上其实人生是非常没有盼望的，而且内心的空虚和不平安感一直都在。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是神救了我和我全家，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全时间都奉献给主。我和雨飞现在一周七天，除了礼拜一以外，基本上我们都在服侍。像我们家里一个礼拜开放两次小组，那认识主之前，其实我们家都不希望邀请任何人过来，因为我自从投资严重失败以后，我过去都是住大房子的，现在换到一间43平的，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件就是很可耻的事情，所以我都没有邀请亲戚朋友到我们家。但是因为认识主以后，神的爱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家里开放两次小组，那并且就是说比较积极的在传福音，或者陪伴人，或者在探访的这些事情，就发现真的怪不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非常清楚知道终于找到一个真理了，我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了。因为以前不认识神，所以我只认为人生苦短，所以要尽可能的吃喝玩乐，那所以也是过得没有意义的生活。那我其实尽可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充实，因为我不只是玩乐而已，我也花很多时间在研究投资啊，还有我好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籍，尤其是像历史的啊，或者投资的啊，或者军事的啊，我也经常跑到上海去开会啊。但就是生活安排得这么充实的情况下，但是其实内心自己很清楚是不快乐的，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捆绑了，但说不上来，然后就越来越忧郁。像我上一集所讲的，到后来社交恐惧症，有一次参加同学会，明明都好几年没见的同学，我居然坐在那边，我觉得好痛苦哦，我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快点结束啊，我甚至要跑到厕所去躲在那边，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所以其实这些情况我都觉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一进到教会以后，听到那些诗歌，哇，我就感觉灵里头觉得好畅快，然后会不自觉的开始流起眼泪，就觉得这些诗歌好美，好好听哦，然后觉得这些圣经的真理啊，怎么会这么有趣。因为以前我也曾经去看过圣经，但因为当时是自己是骄傲自以为是，加上自己认为自己拜的庙很灵，所以是用一种批判的心态去看圣经的，包括看到创世纪啊，上帝吩咐亚当说你不要吃那个善恶果树上的果子，我当时想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人能去判断善恶呢，难道要我们像傻瓜一样吗？所以我们当时我和雨飞，其实我们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批判基督徒或上帝。所以我在想，像我这么抵挡神的人，上帝居然会这么这么的爱我。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真的找到家了，原来基督信仰就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就是这么简单。后来我们尝到主恩之味以后，我们发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并且不断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想把我们的一生就是献给神，甚至我跟神许愿说将来我们夫妻愿意到中国去宣教，常住在那里。就很奇妙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在半个月后，我们就在长庚林口长庚医院在服侍探访的过程中，遇到了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那其中一个美华就把我们带到家教会了。
刚才赵亮哥你有谈到第一次你踏进了这个教会之后，你发现诗歌怎么这么好听，然后你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然后很感动，而且会不由自主的会流下眼泪来。你觉得基督信仰在那个时候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宝贵？你觉得神怎么样让你感受到他真的很爱你？
首先我发现上帝才是真神，因为只有他自己将自己启示出来。过去各个宗教其实都是我们人去找偶像来拜，但基督信仰真的是他亲自来找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 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过去的光那个不饶恕还有那个怨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实际上我过得就会不快乐，而且身体的毛病啊状况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有钱以后其实是怕死的，我吃了很多保健食品和有机食品，加上大量的锻炼，就居然还搞到中风。那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过去没有办法饶恕的人，我居然在认识主以后，我能渐渐释怀，并且饶恕他们，还主动跟他们恢复关系，去跟他们道歉和好。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是神救了我，让我更有盼望，过得更加的丰盛。因为我内心的一些复杂的状况，黑暗面，就是来到教会以后不断的被医治，不断的被释放，然后逐渐的感受到人的爱。因为过去我不相信有什么真爱，因为连我最亲的弟弟或表哥合作伙伴都会这样背叛我或伤害我，那我怎么可能认为会有什么真爱呢？所以我对人是冷漠的，我不想跟任何人结交的。但是到了教会以后，我发现这些弟兄姐妹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他们会主动的来关心你，来帮助你。像我大女儿那时候住院的时候，他们主动来探访，来唱诗歌给我们听。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个爱绝对不是人间一般的爱，所以我就看到了神的爱，然后就再也离不开了。
我想上帝真的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光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人生真的是有一个盼望在，而且是可以改变的盼望。从前有人告诉你说，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但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要原谅别人实在是太困难了，那个被背叛的痛是这么样的深刻。赵亮哥，您现在已经走过来了，你甚至还有这个力量去跟他们主动的和好，甚至是跟他们道歉呢。因为当时候的你是被众叛亲离的，但是神的爱怎么帮助你，神的话怎么光照你，让你看见说我也有我需要道歉的部分呢？
感谢主哦，如果不是主的话，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当时的背叛让我觉得非常的耻辱，尤其在我投资严重大亏还遇到这样的事。然后就在我信主后，其实我弟还是持续在砍我股份，在其中有一次他又砍掉我苏州店的一些股份，砍掉一半。那我当时非常非常生气，我甚至想骂他脏话。那后来我挂掉电话以后，当天的灵修经文，其实那个灵修的书是几十年前的，有一段话就告诉我，神给我的已经够我用了，他已经给我很多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那一段话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光照我，我觉得就是在对我说话。我仔细想一想，我何德何能啊，我高中读五年呢，我这辈子上班的时间只有七个月呢。最后一次工作，我还记得当时的资深业务对我讲了一句话，小赵啊，你还是去做工人算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像我这样的能力，我根本不配得到这一切，何况我弟已经对我很不错啦，我只是当当军师，动动嘴巴而已，我又没有亲自在前线去干。开餐厅是很多很多事情方方面面都要注意的，我弟这样子不断的这样的奋斗，遇到这么多事情还承担这些风险，他愿意分给我这些股份，其实累积起来也非常惊人啊。因为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他在我信主以后没多久，也大概快一年，在有一次我跟他吵架，我骂他脏话，那他很生气挂掉电话。结果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主以后，其实还有很多老我要对付。就在那一次他把我剩下的股份都砍得差不多了，其实我很生气，就没几个小时我就打电话过去，我主动跟他讲，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骂你，请你原谅我。当时讲的时候我就痛哭流涕。那我弟非常清楚我偏激的个性，他知道 这怎么可能是我？人家讲，最大的神迹不是死人复活，最大的神迹是我这个人居然会改变了。当我弟看到我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而且他看到我有时候跟他分享了圣经的经文会痛哭流涕或替他祷告，所以他大受感动，后来他也决定信主受洗了。然后现在他带领了他将这一带有40家大型的火锅店，他带领了很多公司的员工店长一个一个信主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他公司已经有超过100位，而且 70% 以上都是高阶主管、店长、厨师长等级的，都到教会甚至受洗了。他现在也就是以圣经的真理来经营这家企业，包括坚持不送红包。在他们捞王企业真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上帝真的祝福这家企业，因为他是要愿意被上帝使用的基督化企业。感谢主。
是，感谢主。弟弟因为你的关系他也信主了，得救了，生命改变了，而且他的生命还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神真的是让你们夫妻的生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赵亮哥，你后来是怎么样走出这个忧郁症的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现代很多的人可能都在忧郁症的里面，自己没有发觉到而已。怎么样依靠基督信仰你成功的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
首先到后来，其实任何人看我就知道我很不快乐，也看得出我怪怪的。那我觉得我走出忧郁症最关键的，其实很多人信主以后，我看他好像也走不太出来。关键的是我照着神的话去做，最大的一块就是饶恕。因为耶稣讲，你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没想到你眼中有良木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不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去掉，怎么跟你弟兄说把你眼中的刺拿掉呢？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去看对方的优点，然后我就想到我的表哥，其实我如果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今天，我非常清楚的。虽然他也说我对他来讲的话也非常重要，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这么懒散的个性，如果不是那么勤劳的他跟我一起合作互补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所以我就开始想到这些合作伙伴啊，或背叛我的人，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优点的。那我就主动，在有一次家族聚会的情况下，我就主动跟我表哥当着十几个亲戚面前，我主动跟他道歉，主动跟他鞠躬。那这些亲戚其实都觉得很讶异，因为他们过去基本上全都听过我骂我表哥，但是我居然可以跟他道歉，所以我表哥他也被震撼到了。那于是他也开始愿意来教会认识就是这个信仰。那很高兴他在去年四月份他就在我们教会受洗了。那他也很感谢我将这个信仰介绍给他，因为我和我表哥一起做生意，我很清楚他的个性，他从小非常非常的乐观开朗，而且他赚了好多钱，因为他不像我那么早退休，他每个月的收入居然高达八位数以上。但他居然在两年多前，两三年前，他差点要跳楼自杀。这么乐观这么开朗的一个人，而且他从小的梦想就要赚很多钱，他全部都有了，居然会想要自杀。所以他非常感谢我把这个信仰介绍给他认识。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很多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但真的就是这样，是千真万确的。你可能没有钱的问题，但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大部分现代的人的问题都是在心灵层面的，包括焦虑啊、忧虑啊、失眠啊，像他本身就有失眠的问题。其实我们能睡得着觉都是神的恩典啊。当你有睡不着的时候，有失眠的状况，尤其连续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那他当时就因为严重的失眠问题，他很想要自杀。认识神以后，他内心开始充满了平安，所以我现在跟他关系彻底恢复了。那他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居然在我做见证前一天，他突然回台北，从澳洲调回来，而且还调回过去一个合作伙伴，也是他也认为我是个混蛋，我也很讨厌他，居然还有另外一个股东。这样讲起来真的像天方夜谭，但是是千真万确的，真的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还一起参加晨更，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太奇妙了。
奇妙的神，他总是做奇妙的事情，而且神真的是能够化咒诅为祝福。你有提到说大表哥从小就很渴望能够赚到钱，在小的时候你也有这样一个心愿，可是你发现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觉得很贫穷？基督信仰神的爱怎么样医治自卑感的这个部分，让你真的能够活出那个信心来呢？
因为就是因为自卑，所以我知道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什么都不会，我认为我一定要有钱。那为什么会自卑呢？就在我上一集介绍2012年的三大打击，第一大打击投资严重大亏，我大部分的财产，尤其 90% 的资金全部都被套牢了，而且解套的时间我估计要15年以上。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合作伙伴表哥他的资产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所以我就变得更加的自卑，因为跟他差距变得太大了，所以我就变得非常自卑。那来到教会以后，我慢慢的发现，我照着神的话去做，包括去饶恕啊，包括我去传福音啊，包括我努力去跟家人修复关系啊，那神的爱就不断的进来，神会不断向你显现。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去行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真的不断的向我显现。像我刚到哈利路亚家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发现那里的弟兄姐妹个个像传道人一样，而且牧师随时就会点人上台。那当时牧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看，就是看中我，经常点我上台，几乎每一次他都会叫我上去分享。那其实我内心非常非常害怕，很多时候我腿都是软的。有一次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真的要磨练我口才吗？我真的是拙口笨舌的人呢。如果你要磨练我口才的话，也求你给我个印证吧。如果在12月底之前有一个大型的餐会邀请我去做见证的话，那我就知道，主啊，你是要磨练我口才。结果居然半个月以后，全福会的副会长东元哥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他们全福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圣诞餐会，在六七百人的那个餐会上做见证。那我当时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东元哥根本不认识我，我虽然加入全福会也是个会员，但问题是我只是一个默默在台下的会员啊，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就在我做的那个祷告，所以我是经过印证，我很清楚知道神带我到哈利路亚家教会就是要训练我，要磨练我，要装备我，因为我当年做的那个祷告我希望将来给神用，所以神垂听了我祷告。那在我最弱的这个弱项，因为我认为我真的很害怕讲话，所以神居然这样看中我，愿意不断的给我机会磨练我。其实我认为我真的，我在家教会我认为我讲砸了好像一两百次，我经常都觉得我讲的不好，但是牧师他们弟兄姐妹都不断的鼓励你，不断的鼓励你，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成全，所以我就逐渐逐渐的就是敢面对众人讲话。那现在虽然还是会紧张，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可以克服了，我很清楚知道神一步一步在带领我，而且他的爱是我最大的力量和支撑。因为你光看我刚刚讲的，我表哥合作伙伴还有另外一个捞网的重要股东居然不约而同的从澳洲从上海回来，你就知道上帝调动万有就是来支持你做龙神艺人的这些事情。那你很清楚知道你根本不孤单，神在你背后做你强大的后盾，所以这个自卑感自然而然的就克服了，因为你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主绝对不会让你去当炮灰。感谢主，
是上帝一定不会让我们当炮灰，他会让我们逆转胜。我现在很难想象赵亮哥以前是拙口笨舌的人，他现在这么能够侃侃而谈，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特别是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就很有光彩，很有尊荣的样子，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医治。那么不知道你们夫妻是在什么时候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基督徒的呢？
我们是13年 13年其实我们是同时受洗的，只不过是因为有小 baby， 所以我们才一个3月份受洗，一个6月份受洗，其实是同时接受这个美好的信仰。
受洗之后呢，又是更蒙福的经历的开始，而且更多的投入在信仰当中，更多的去传福音。刚才一路听见赵亮哥谈到自己生命的改变，我知道在雨菲姐的生命里面，你也有很多的奇妙的改变在这个里面，包括婚姻的啦，包括你自己性格上的啦，怎么样去经营夫妻的关系啊，怎么样去经营亲子关系等等的。云彩飞扬分享到现在呢，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赵亮和邱雨菲的生命故事。
我的眼看见你真实的爱，为我受刑罚，担当我罪，以你的宝血拯救我生命，我活着只为荣耀你生命。何等的伟大，天父你的爱，为了我牺牲你唯一的爱子。的心恢复我的生命，你赐下新的大能气息，使我能完全的生命超乎一切，你拯救我。我的心恢复我的生命。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邱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赵亮和邱雨菲的生命故事。我相信做丈夫的，当他的生命改变健康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受惠的人呢，就是他的枕边人，他的妻子，就是雨菲姐。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看见赵亮哥他生命的改变。那么雨菲姐你自己呢，怎么样亲自的来经历到这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相信他会帮助你能够改变你们的婚姻关系呢？
嗯，听众朋友们，因为我是叫雨菲嘛，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是宇宙的雨，飞翔的飞，就会觉得这是个男生。是这样，因为我的父亲呢是科学家，是专门研究宇宙的，所以呢我是雨菲，在宇宙中飞翔。所以其实从小妈妈爸爸对我的教育是很严格，然后我书读的也很好，所以呢后来我结婚了，然后到台湾呢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做。其实对我父母来讲冲击是很大的，我妈就说，哇，以前培养你这么多学习的知识，你现在就变成家庭主妇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对我的这个人生的改变我很茫然，我是觉得可能一手好牌让我搞砸了的感觉。我在想，哇，我这辈子就只能做家庭妇女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我的人生的命定怎么原来是很有目标的。以前我的常说，我在工作中常说的话就是一切尽在掌握。结婚之后，尤其又举家来到台湾，我是觉得哇，没有一件事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金钱不在掌握，小孩子也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已经是台湾的户籍，所以呢我发现哇，如果我们两个人离婚，这个孩子我是没办法带走的。所以我是觉得哇，这件事怎么也不在我掌控之中。然后另外我本人也没办法掌控，因为我的身份使得我不能马上离开台湾，我要先去移民署注册一下。所以我觉得我是简直被困在了这个孤岛，然后就觉得生命是没有盼望，而且很恐慌，就像随时要地震一样的。所以其实我的外表是看着是愉快的，但是我心里是恐惧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不会白天哭，我会晚上大哭，然后哭到嘴已经咧到了嘴角，我必须要去洗手间看到镜子中的我，我才恢复到就是现今的真实的生活。然后我要给脸部做按摩，我才可以那个抽搐到的那个嘴角才能恢复正常。那这个状况是白天我的朋友即使一些楼下的人或者谁也不会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的伤痛是很深的，只能说靠白天的一些其他的孩子啊，或者是其他的状况把它给掩盖住。所以当有这个信仰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头一次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是在意我的。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其实我很少会在台湾的街上逛很久，因为我是觉得我是灰尘，空气中的一个尘土，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会在街上的时候，我就算那时候会购物或者怎样的，我都想快点跑回来，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所以我在想，我真的是客死他乡也无人知道。后来我知道这个信仰之后，知道是有个上帝，他是随时他看见我，诶，因为我的父母他没办法看见我，但是这个上帝竟然看见我，他一直保护着我，即使我在台湾遇到这些困苦，他都保守了我的心，而且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大女儿，所以没有让我在困苦中，在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还有孩子生病来困扰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哦，我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原来上帝就在我的旁边。我现在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孤独。我是觉得啊，天使都在我身边，他都环绕保护着我，所以我就觉得心里这个平安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另外有一点，以前我会觉得，因为我很爱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在想，夫妻之间吵架，如果有什么事，我的孩子就惨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前，我就已经写好遗嘱，然后寄给长春的家人。所以那时候的父母收到我的遗嘱，那时候我还怕那个妈妈爸爸看见，所以就给我姐姐，他们非常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妈妈爸爸说过一点我的不愉快，因为我担心他们都80几岁了，如果要听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早都死了。所以呢，他们都不知道我过得伤心，都以为我过得非常的愉快。所以当我把遗嘱寄回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震惊。我只是说，哦，那个以免有后患，万一有什么事财产说不清楚，但我们现在都过得好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什么事，我的孩子一定以后有了后妈或者怎样，一定会过得很惨。所以当时有这个信仰之后，我就知道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所以我知道我孩子和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了。然后我觉得爸爸不会像以前的爸爸，他会对我的大女儿在我们吵架的时候他就会把气，因为他还是很有教养的，他不会打我，他就会打我的大女儿，然后我就会把大女儿抱回房间就在哭。但是现在神改变了我先生，我先生跟女儿在讲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比较温柔，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孩子也有福了，我的孩子有了一个
这样爱主的爸爸，他会照顾他。现在我和我先生其实我们还是同时出门，因为以前我们俩也信主之前也同时出门，所以我们才在想，要全死了的话，孩子一定会被其他的亲戚抱过去，然后争抚养权，然后剥夺这些财产。现在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还是一起出来服侍，我们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上帝的手掌心中。真是哪一天我和先生提前完成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去接走了，他们一定不会让我的孩子流落街头，他一定会把我的孩子照顾很好。所以这份笃定，这份平安，只有是这个信仰才带给我的。所以我才紧紧地抓住神，而且把孩子也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现在就是所有教会的活动，只要孩子下课了，我都会把他们带上，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上帝是他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大女儿经过以前的这个父亲啊，还有我们吵架，她是很有阴影。我大女儿是极为恐惧的一个孩子，到现在在商场上洗手间，她都不会一个人上，他一定要跟我挤在一起，厕所都没办法转身，他要跟我挤在一起，他就怕万一什么时候我不在了，他就完蛋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自己上厕所，因为他知道天父会保护他，所以我现在大女儿也是好愉快，好大方，在众人面前他可以讲神的话语，可以敬拜，所以我真是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我是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是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所有的太太们，真的世上没有爱是永远都在，是无条件的，只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当我们在婚姻中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只要交托给上帝，上帝一定会翻转你的先生，改变你的家庭。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只有把孩子交给上帝的手中才最安全。所以真的感谢赞美主。
听到雨菲姐落泪的在谈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多么的不容易啊，可是如今却已经走过来了。婚姻关系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神的爱怎么样帮助你可以重新的去接纳这个不完美的丈夫呢？
感谢神，那现在呢是大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婚姻的宗保，而且神说神配的就是不可分开，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婚姻。以前真的是不知道，其实撒旦要破坏最重要的就是婚姻，因为上帝把一男一女配在一起，就是让我们彼此修剪，彼此相爱，繁衍众多。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动不动就是凭血气就说要离婚了，其实这是极为不负责的。我现在真的好想对这些听众的一些太太们说，我们在遇到婚姻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自私，我们不要把个人的情感，尤其没有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缺点的情况下，就把婚姻这样的伤痛带给自己，又带给自己的父母，最大的伤害带给了小孩。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现在有了上帝的爱，我就知道我们每个夫妻，我们都要改变自己的缺点，我们要更多的去包容和爱对方，不要总是想要改变别人。这世上别人你是没办法改变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而改变我们自己是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唯有靠上帝我们才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常读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所以当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吃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出调整。所以我就会看到我的先生在过去他也是被困住了，他也是没有办法，他连自己都救不了，自然他会忽略我们，所以我就不会再放大他的缺点，我就能够理解他也是非常的伤痛。所以我愿意从上帝而来的爱现在去照顾他，然后共同的和他把这个家庭建立得非常完善。而且我们女人本来就是要不断的要有智慧，我们很多太太结婚之后就把孩子放在了第一位，而上帝说这个次序是错的，除了最爱上帝以外，我们就要最爱先生。当你违背了上帝的律，自然你的婚姻就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这些听众的太太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先生，把先生照顾好之后才是我们的孩子，只要你符合上帝的律，你就必蒙福。
所以我相信真的是上帝的话是雨菲姐在婚姻当中反败为胜了。但是到底怎么样从以前破碎的一个情况走到现在家庭的婚姻可以这么的健康，这么的幸福？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经文来告诉你，让你看见说作为一个妻子你应该怎么去胜任您的角色，还有包括说我们的个性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它？
圣经中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上帝是很重视夫妻之间的关系。例如我经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真的，以前哦，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啊，哦，女人都是在有各种样的手术啊，买很贵的化妆品啊，来让自己能够保持这个青春，但是这些能获得真爱吗？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老了就是老了，先生还会有外面一些各样的事情，而且这些虚荣不能够带来我们心灵的真正的改变。只有说你能够知道上帝给我们太太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做先生的帮助。就像上帝造人是先造了先生，从他的肋骨中取一条造了我们女人，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跟先生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尊重上帝这个创造，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一个帮助者。帮助者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并不是说就是男尊啊女就卑，其实在上帝的眼里男孩子女孩子是同样的尊贵，那可能我们在性格上有更多的地方可能会比先生多一点点有智慧，所以上帝才会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妇女呢也要对自己有信心，真的是在家庭的婚姻的生活中有很多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托付。
赵亮哥在投资上面呢经历了一些难关之后，虽然房子变小了，生活的物资了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的丰富，但是赵亮哥你觉得心态上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以前是需要靠这些外在的物资才能满足自己，那包括每次我们一个月大概要出去玩3-4次，那因为雨菲怕坐飞机，所以我们就决定回来台湾。那台湾有个好处就是你开着车就可以到处游山玩水了，那加上我当时也非常爱台湾，所以我当然就也主导这件事情，我们就一起回台湾了。那以前的幸福快乐必须建立在一些玩乐上，我们必须要去度假啊，住很棒的民宿啊，花很多钱住饭店啊，那这样子才能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但那快乐其实是很短暂的，因为经常我们在出游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一样因为一些小事就闹得不愉快。那现在认识主以后非常非常特别，就是我发现真的原来不需要这些外在的这些物质才能让我们过得更幸福，甚至其实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就是大幅降低了很多，但就感觉那个喜乐感和满足感比以前明显的增加。譬如说过年连假连续放了9天，那以前不要说这种年假啦，就算小孩子平常要上课，我们都可能出去玩3-4天了。那这种年假我和雨菲就待在台北，那也就过年除夕陪父母吃一下团圆饭，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去香港了，那我们自己就到动物园啊，虽然动物园也人山人海，看着我们的大女儿小女儿他们玩得好开心，他们一直蹦蹦跳跳啊，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幸福。其实现在随便去哪一个小公园啊，骑骑脚踏车啊，或者没有什么事，像过年我们在和平公园，小女儿才3岁多，她就捡地上的一些人家玩过的破鞭炮，她那边玩，哇，她好开心哦。那雨菲坐在那个椅子上，其实周边也没有什么游乐设施，她就那边唱着诗歌，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幸福，晒着太阳。原来真正的幸福和喜乐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或者你要到哪里出国去度假，或者等你退休以后，原来你只要认识神你就会得到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原来心境上只要改变，被神的爱充满了，其实你到哪里 都非常快乐。我现在有时候带着女儿啊，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载载他们，我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哦。而以前我们不用上班，所以也没有什么时间压力，加上我本身高中读五年，然后我做生意认为也可以很成功，我认为只要凭着聪明才智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学历，所以我根本不重视女儿的学业，所以我们经常都出去一玩就玩很多天，有时候七八天，在垦丁我们就可以玩个七八天了，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怕出国嘛，但我们很享受这种漫游的生活，在亲近农场也可以玩五六天，但实际上这都远远不能跟认识主以后我们在小公园来的幸福快乐和满足。
是，你们现在真的是活出一个乐活的人生。关键是在刚才赵亮哥你谈到的，你拥有的是一个不会因为环境而动摇的喜乐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虽然房子变小了，好像收入变少了，可是你们知道那个生命中的幸福跟满足感，那个喜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条件能够来提升，而是从上帝来的爱充满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进入尾声了，刚才雨菲姐你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做太太的鼓励他们要爱自己的丈夫，那么你自己在接受了基督信仰接受了神的爱，在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对他们说鼓励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从小的教育呢就是说一切都靠自己，靠自己努力啊，所以以前我们都是这么想的，然后呢现在才知道我们要承认人类的有限，连我爸爸是科学家，他竟然也信主了。因为我们人类所能够知道的，不管是能力各个方面，爱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有一颗谦卑的心，在这个造物主面前，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然后另外呢，这个信仰呢，在以前可能会觉得，我已经知道很多了，我这一生已经读了很多书了，我不要再读一本圣经了。现在才知道，这个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没有再给我们任何额外的负担。上帝只是说，孩子们，你在这世上是寄居的，你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上帝只是让来找我们，按照上帝的真理和爱让我们再回到天家去。上帝没有给我们任何忧虑，他只想赐福我们，就像上帝所说，他会让我们今生得得更丰盛，来世还得永生。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个是让你们今生能够更加的活出你的命定，然后让家庭家族的人都健康幸福，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然后因为我们人生是短的，再美好的事情也是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永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堂，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任何不愉快，也没有病痛，你就可以和你所有相爱的家人和朋友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选择着上好的福分。
而我相信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呢，不必等到死后再来享受天堂的美好滋味，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清偿主恩，仿佛是活在天堂当中了。那么赵亮哥，刚才在聆听你分享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能够走过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破碎，走向健康，走向完整，走向了卓越，离开了自卑感，真正有信心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请你对听众朋友说鼓励的话，上帝如何帮助你的，我愿神的爱也能够领到他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真的要跟各位讲，就是过去我靠自己的自以为是啊，把自己满手的好牌打得一塌糊涂，所有东西都有了，但是居然苦难不断，因为就是因为不认识神，自己的私欲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就算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给我配的一个这么好的太太雨菲，我是在认识他以后公司才不断的蒸蒸日上，而且他给我好多资源，就是他这么好的情况下我还是被蒙蔽了，包括他结婚的时候他也不需要我花大钱去操办，只是在长春简单办了一下，台北当时我们希望能请多一些人，他也说都不用，那我就听他的话，那也平常也没有送他什么礼物，因为他都不太需要这些东西，他是长春人，非常非常务实。 上帝已经赐给我这么好的太太，但是我被蒙蔽了，完全看不出她的好，甚至认为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妻子。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真正的爱上他是在我认识主以后，我才发现我真正的爱上他。就在我们有一次结婚10周年的时候，雨飞跟我讲他要我送他一个礼物，然后他要好好想想。我说没问题啊，我也没有好好送过你什么礼物。结果他想了半天，他后来跟我讲他想好了。那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什么，没想到他跟我讲，你以后就做我属灵伴侣好不好，我什么其他都不要，我们就一起读经祷告分享，一起去牧羊传福音。我真的不晓得在我过去这么背叛，就是这么的叛逆的时候，上帝都这么爱我。所以我后来看到箴言31章这段经文，我真的是痛哭流涕。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不认识神的人真的会很吃亏，因为就算你满手好牌，你已经非常幸福了，但是问题是你会人在福中不知福。而且我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我不是及时认识主的话，我真的会家破人亡。我那一些兄弟，我真的会因为我的怨恨没办法饶恕，我真的会去干掉他。谁会在做见证的时候讲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都不是光荣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神爱太大了，他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就是我和神恢复关系以后，我周边的关系都越来越融洽，而且曾经破裂的关系一个一个都恢复了。所以最后我用这段经文也是我要献上给主的，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非常清楚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赐给我的，所以我愿意将我的一生完全的献上，并且我所有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因为我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的话，我不敢想象我人生到底会变成怎样。如果连我满手好牌，加上我也非常爱雨飞，雨飞也很爱我的情况下，我们都差点离婚的话，所以怪不得现在的世代离婚率越来越高，因为不认识神真的就没有平安。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一定要花时间，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话，你一定要花时间到教会去认识这位非常非常爱你的主。因为其实神爱世人不是一句口号而已，我在牧养的过程我发现上帝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啊，他非常非常爱你，但重点是你要去认识他，要去回应他，他给你的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愿上帝祝福各位。
是，我们真的要打开心门来接受主的爱。我想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两位现在坐在我的面前就是新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哥，谢谢你。
谢谢英如。
也谢谢雨飞姐。
谢谢英如，谢谢你们。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和你分享的是赵亮和邱雨飞夫妇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有相同的体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很圆满了，好像拿了一手好牌，可以风光的顺利的打完每一张牌，漂亮的赢得人生这场牌局，没想到最后却被自己搞砸了。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从来没有拿过什么好牌，从过去到现在都活得不顺利，身体有病痛，或是遭遇人生各样的打击。可是有一句话说，玩牌不在于拿一手好牌，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将这副牌打到最好的结果。因为发牌的是上帝，他虽然发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牌，可是他陪伴我们面对这场人生的牌局。我们只需要完全的信任他，跟随他的带领，上帝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让一手看起来奇差无比的烂牌呢逆转胜。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亲爱的朋友，当你觉得处在绝境的时候，上帝已经为你我预备了上好的救恩，这上好的福分，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你也可以拥有不同的人生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赵亮夫妇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总共有两片 CD。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明白耶稣的救恩，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智慧，自己的生命也能够来经历改变，我非常的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借着函授或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赵亮夫妇的生命故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收听下载节目。那如果呢你有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话，非常欢迎你加入救恩之声的 LINE 的群组，我们的官方账号是 DMW4156I DMW4156I， 前面的 DMW 是小写的， 4156 是数字，最后一个 I 是大写。只要加入这个群组，每天都可以非常的方便来收听我们制作的节目哦。最后非常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就在这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爱，有喜乐，有平安充满你。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